在成功背后，我暴躁易怒，不断以刻薄贬损的话来伤害我的妻儿。孩子不再直视我，因为害怕我拒绝的眼神。当你和神的爱有了距离，你的自律和神学将带你走向律法主义。我心里满是嫉妒争竞，见不得别人成功。我流泪向家人认罪。婚后23年，妻子说，现在我第一次感觉你爱我。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1980年2月的一天，我驾驶渔船出海，一个人在大海上向神呼求了3天。我说，上帝啊，我伤害了身旁每个人，我的愤怒完全失控了。我不断以狂傲的言辞和贬损的表情伤害我的妻子和孩子。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里面有某种东西要把我逼疯，求你救救我。当时的我，生命处于最低潮，深陷酗酒、毒瘾和色情的捆绑中。顷刻间，神赐给我一颗新的心，罪的重担解除了。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受到真正的喜乐。但衡量我们是否真正经历神的爱的最佳方式，就是看我们和别人的日常互动。如果我们真的爱神，我们就必须经得起和别人一起生活所面临的日常考验。因为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信了耶稣后，我在教会变得很活跃，也迅速明白我身上追求表现的倾向在宗教环境中十分管用。我只是将我不属神的信念、对失败的恐惧以及侵略性的竞争心态转移到教会的工作上。我认为赢得神的认可的最佳方式，就是为他做事，并赢得周围基督徒的好感。我决定成为一名传道人。我离开海上生活，进入一家圣经学院就读。我开始学习各种知识，努力达成我自己设立的严格标准，绝不容许自己的行为有任何瑕疵和不诚实之处。借着虔诚的宗教行为来建立自我形象，并以此来表达我对神的爱。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我周围的许多基督徒都有相同的想法，然而这却让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当我1984年从圣经学院毕业后，就开始牧养一间小教会。我从童年开始的那份渴求爱和接纳的心理机制正式启动。我将服事转变成一种侵略性的狂热。在侍奉的第2年，我的教会是我所在教区成长最迅速的。在年度牧师会议上，我上台领取表扬奖章。不知不觉中，一种被需要的渴望驱使着我。我想要让每一个人觉得我很了不起。但是，在成功的外表之下，我是一个家庭极不美满、极不快乐的人。我对服事的委身，远远大于我对妻儿的委身。在家里，我暴躁易怒，家人根本无法和我相处。我所做的一切，都被一种消极的愤怒所污染。我的面容冷峻而严肃，我的讲道充满律法主义和苛刻的言辞。我专注于圣经的真理，但我心里完全没有爱。我知道关于神的爱的神学，但我在关系中没有经历这种爱。我可以引用有关神无条件接纳我们的经文，但是对于我而言，这只是一种概念。 一旦服侍的动机不是出自于对神的爱，而是一种被认可或者被看见的需要，人就开始渐渐离开神的恩典，不久就会发现自己陷入了浪子回家的故事里那个长兄的处境。在田里苦干，心里却一直以为住在神那充满爱的家里。当你和神的爱有了距离，你会渐渐被律法和律法主义所吸引，而这将导致缺乏安全感，因为真正能带来自我价值感的只有天父无条件的接纳。我开始拿自己和其他传道人做比较，心里产生了一种嫉妒的竞争，这使我几乎无法以健康的方式和其他传道人建立关系，我无法忍受他们可能成功的想法。最糟的结果是这种长兄的态度很可能让弟弟或叛逆的儿子无法回到父亲的家。如果你所遵行的基督徒纪律或你所持的神学没有扎根于天父的爱，那么这些纪律或神学将渐渐让你走向爱律法之路，这种律法主义可能产生严重的后果。长兄的罪可能毁掉你的家庭，让你失去服侍工作，并浇灭生命之火。1986年，我终于承认我需要医治。我接受服侍，去发掘愤怒、强迫性思维和无法建立亲密关系的根源，这对我有很大影响。从1988年开始，我和妻子翠夏用7年时间在许多教会教导情绪医治。我以为我得到释放了，毕竟我们成功地服侍了许多牧者和领袖。但不久我就明白，我常常重新落入争竞的习惯模式中。我继续向妻子摆出苛求的脸色，以刻薄和高傲的语气对她说话，而且我觉察不到自己的错。表面看来，我是一个正直而敬虔的基督徒。我一天花2-3个小时读经祷告，从来没有道德上的过失。然而私底下，我无法在家里表达爱。我没有喜乐和内在的平安，而且受到属灵野心的驱使，因为我将自己的价值建立在地位、权力和表现上。我的忠实、职责和服侍不是一种爱神的回应，而是出于对个人利益和奖赏的渴望。妻子每天都很痛苦，她必须得伪装，压抑心里经常出现的罪恶感和愤怒，因为她对亲密关系和情感连接的需要没有获得满足。一些善意的教友还告诉她，你嫁给了一个这么敬虔的人，所以你应该感激，而不是对他产生负面的看法。孩子也好不到哪儿去。当律法主义悄悄进入我的生命，他们的父亲就变得愈加顽固和没有喜乐。在我眼中，这3个孩子永远都无法把事情做好。他们的学业成绩不够好，运动表现不够好，也从未把家事做到令我满意的地步。我会告诉他们我爱他们，然而却经常指出他们的每个错误和缺点。我要求他们完全顺服我，当他们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时，我就无法表达爱和恩慈。我读了所有关于父母之道的好书，尝试做到每一个专家的标准，但似乎总有某种东西阻挠我表达心里的爱。我17岁的儿子和14岁的女儿选择封闭他们的心，不再接受我对他们的关心、纠正或建议。他们不再直视我，因为害怕我那拒绝的眼神。他们也很少和我说话，因为害怕惹我生气。我的骄傲让他们想要反叛我， 于是他们开始和不好的人厮混，向那些人寻求心中渴望被接纳的感觉。最糟的是，对在我身上所看到的那位愤怒和律法主义的神，他们不想有任何瓜葛。我的家人对于我所谓的服侍已经受够了，我的妻子和孩子明白，我是在崇拜一座代表自私自利、宗教骄傲的金牛犊。我以为妻子才是问题的所在，所以1995年11月，我带她去参加情绪医治的特会。如果她能回到正轨，就可以领会我所做出的牺牲。当时许多牧者的妻子来到台前，我也陪在妻子身边。这时台上有人开始祷告，说出的话让我大吃一惊：父神，现在求你紧紧地拥抱这个房间里所有从未被父亲拥抱过的男人，将他们的父亲不知道如何给他们的爱赐给他们。我不明白怎么了，只是感到一股温暖流动的爱浇灌在我里面。我躺在地板上像婴儿一样哭起来。对我而言这很不正常，我总是控制自己的情感，在妻儿或其他传道人面前尤其如此。但现在我的面具消失了，我完全被击垮了。我感觉神将我带回到10岁的时候，我看到自己夜里躲在衣橱，害怕听到父母的房间传来的吼叫。我记得那种恐惧、寂寞和被遗弃的感觉。我感到自己如何深切地渴望父亲的拥抱，那是我从未得到过的。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每当我直视妻子的眼睛，或看到因为我缺乏温柔而带给孩子的痛苦，懊悔的眼泪就流了下来。当我明白我一直专注于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不是满足家人的需要时，医治就启动了。尽管我和孩子的关系有了一些突破，但我里面却有个部分不愿和妻子培养更亲密的关系。我不想让他真正进入我的心里，我不想冒险再次受伤，像小时候一样。然而每次圣灵总是揭露过去的伤害，让我们看见心里因为害怕信任别人而筑起的保护墙。我们朝着悔改前进，而神的爱会除去隐藏的障碍，让我们深深相爱。可4个星期之后，刚硬的心又慢慢地回到了我的身上。当我看到自己又变回那个霸道的父亲时，孩子的希望再度破碎，我感到非常的惭愧和失望。1996年1月，当约翰一书一章的真理在我心里爆开时，这对我的家庭是一个关键的时刻。神就是光，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只要我愿意行在光里，我就开始得到释放了。当我愿意将罪带入光里，持久的相交和亲密关系才可能存在。我开始写下我的每一个缺乏爱的罪，并决定向我的祷告伙伴认这些罪。但我却感觉神要我向妻子认罪。天哪，他会怎么看我？如果他知道我都在想什么，他再也不会尊重我了。 但神回答，不，他会感受到你的惭愧。唯有诚实面对自己和别人，困扰你家庭关系的黑暗势力才可能被挪除。大胆进入光里，然后看看我的光将行什么大事。于是那天早上，孩子上学后，在我们20年的婚姻生活中，我第一次向妻子坦诚我思想里最深最黑暗的秘密，我基督徒生活里的骄傲、嫉妒、争竞和自私。他忍不住哭了，然后开始向我坦诚他心里的黑暗。那一晚，我们对三个孩子重复了这个过程，我要每个孩子饶恕我，因为我的自私自利和自以为意扭曲了天父对他们的爱。接下来4个月里，我常常哭泣，我会看着我的孩子，然后又开始哭泣，跪在他们的脚旁求他们原谅我过去的严苛。当神的爱流入我家，越来越多的人邀请我去讲道，不久我就需要每月外出服侍3或4个研讨会或退休会，每次回到家都精疲力竭。翠夏因为我再次为了服侍而冷落她和孩子感到愤愤不平，但是我正在饱尝服侍上被肯定所带来的兴奋。我在一个周四结束服侍后回到家，且预定周五再度离家开始另一项服侍。几个月来，在他心里酝酿的失望爆发成了愤怒，我则陷入自我辩护之中。有6周时间，我们坚持自己是否正确比关系更重要。最后，当9岁的儿子约书亚跑来问你们要离婚吗，看到他脸上的恐惧让我们明白自己的罪，并承认错误，迅速回到光里。当天父的爱恢复了家庭中的亲密关系，这爱也改变了我的服侍哲学。我不再想要靠自己的努力赢得神的恩惠，服侍中的比较、争竞和属灵的野心消失了。当然，我还没有完全做到。当我的优先次序混淆时，我仍然可能被拉回到争竞的心态中，但我不会停留太久，我会迅速地回到天父之爱中安息，然后向被我伤害的人忏悔。若要住在父神的爱里，我们就必须专注于生活中的3个主要领域：行在圣灵里，在神和人面前谦卑，透明的见证。我对行在圣灵中的定义是，时刻行在谦卑和悔改中，并处理你现在的问题。不要等待戏剧性的经验，要活在神的爱里，不可能只建立在激烈的情绪和戏剧性的经验上。躺在地板上哭泣的经历，当然可能是出自神，但过于注重戏剧性的经验，可能是每日住在父神爱里的最大拦阻之一。你要随时处理生命中的问题，不要等到危机发生才寻求神的面，不要等到下一次教会崇拜才悔改。最幸运的是那些不必借着特殊经历就能靠着信心活在父神爱中的人。当我们落入罪里，大多数人宁愿带着体面的基督徒罪恶感活着。回到圣灵里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去找被你伤害的人认罪，求他也求神饶恕你，罪被洗净，你就重新回到父神的爱里。遮盖罪的是耶稣的宝血，不是我们的借口。真正显要的关键在于我们是走上骄傲和为自己的罪辩护的路，还是选择谦卑认罪和悔改的路， 我们不能以别人的作为和过去发生的事，为自己不爱人的罪找借口。第二个层面是，在人和神面前活出谦卑的生命。谦卑使你能够住在父神之爱持续的同在中。与神同行的最大拦阻是缺乏谦卑，经常拦阻我更深经历父神慈爱拥抱的，就是我里面的骄傲。骄傲和谦卑每天都在我里面交战，为要得着我生命的主宰权。我不知道你的情况，但对我来说，骄傲经常赢得征战。耶稣说，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不是坐席的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低处，就是神爱的河流最能流入的地方。我愈加在别人面前谦卑，别人就在我身上看到愈多父神的爱。如果神的能力和恩典没有每日填满我的空虚，我就无法做什么。这就是谦卑。每一个谦卑的动作，都是进一步经历神的爱、祝福和大能的来源。将满足自我的欲望带到世界的，就是骄傲。骄傲或缺乏谦卑，就是一切和父神之爱背道而驰的根源。唯有谦卑，可以驱逐我里面的骄傲。你无法赶走黑暗，你打开灯，光自然会驱走黑暗。我只需要做神要我做的事，利用每个机会，在家人和别人面前展现谦卑的爱。唯有在家人和别人面前谦卑，才能充分证明我在神面前的谦卑，这是进一步经历天父拥抱的要诀。因此，我尝试让扎根于谦卑的天父之爱成为生命的首要目标。我明白一件事，在我有生之年，我每一天都会在这世上受到考验。第三个层面是透明的见证。只有向神认罪和悔改是不够的，持续住在父神的爱里意味着我不能只领受他家里的祝福和好处，也随时准备去见证神如何亲自调教我和我的挣扎。当我诚实的、透明的向人分享如何对付我的罪时，我对罪带来的羞耻会越来越敏感。向别人坦诚过去的罪变成一种催化剂，能够制止我再度犯下那罪，免得那些罪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偷偷挨近我。因为父母离婚，我对健康婚姻没有什么概念。在寡爱的家庭长大，长久以来我一直使用一个借口，我无法将我不曾得到的给予别人。然而现在父神让我明白，儿啊，你常和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这个借口再也站不住脚了。我心里呼求神教导我成为丈夫和父亲的意义。我很难了解女人的想法，也不太记得身为孩子的感受。我必须依赖圣灵的指教，才能体贴妻儿的需要。所以我会一天数次地问神，天父啊，让我明白我何时做了贬低家人的事，让我明白如何以他们明白的方式重视他们，让我明白如何在他们面前谦卑地表达你的爱。然后我就会尝试去做， 不管我必须牺牲多少骄傲。在我这样祷告不久，18岁的儿子麦卡来到书房和我谈话。当时我很忙，我挥手叫他进来。他等不及让我看他用自己的钱新买的高尔夫鞋。他笑容满面地绕过书桌，爸爸，看我的新鞋是不是很棒？然后他告诉我他的球技进步了多少。但是当他看到我仍然背对着他，看着电脑嘟囔出几句那很好，他的声音开始变小，然后离开了房间。我刚刚对儿子做了什么？圣灵提醒我冲出书房去找他。麦卡，我必须道歉。你做了什么，爸爸？你跟我谈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但我的反应是工作比听你的话更重要。我得罪了你，求你原谅我。爸爸，我原谅你，你一直都是这样啊。当我明白儿子已经习惯了我的冷淡，我感到非常心痛。那之后，当孩子走进房间，我会放下工作，学习聆听他们的话，用心对待他们。现在，我每天问神该说什么才能建立孩子的自尊。承受了这么多年情感上的忽视和羞辱后，孩子重新开始信任我。同样，每天我求圣灵帮助我明白如何让妻子相信我爱她。由于我经历过极大的痛苦，如果没有深入感觉父神的爱，我就无法明白并满足妻子的情感需要。我不是世人的料，神却感动我在1998年的一天为妻子写下一首诗。翠夏读完诗后就开始大声哭泣。这些年来，我从来无法真正相信你爱我，现在我第一次明白这是真的，我感觉到你爱我。当时我们已经结婚23年。2002年，翠夏写道，在过去的7年，我看着杰克在天父的爱里变得更加温柔体贴，而这一点让我得到了新的生命。我看到他做事的动机变成爱，而不是自私的需要和报复。过去，当杰克外出服侍时，家里总有一种沉重的气氛。现在，情况不同了，即使他不在家，透过他的祷告，他爱的同在仍然留在家里。天父使用我的丈夫，向我浇灌他的爱，甚至我们的孩子也因为受到杰克的影响，变得更像天父。最近，我经常为了没有完全相信杰克而懊悔，虽然杰克已经改变许多，有时我仍然把他当成以前的杰克。我正在学习如何安息在他的爱里，而当我在他身上看到天父的爱，我对他的爱持续在成长。现在，我们的家庭生活是世界上最令人兴奋的生活，因为我们尝试每一天每一刻都将天父满意的爱带给彼此。在服侍世界以前，要先重建家庭。当我们的亲密关系被更新，我的侍奉反而被扩展。神使用我和妻子带领一个70多人的团队，将天父的爱带给世界各地那些迷失受伤的心灵。